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啊，咱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呢就将他引到旷野。在这里你特别读到的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事儿。咱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啊，老觉得最好这种试探没有，我们呢也不喜欢经受这么多的试探。但是从圣经来说，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试探在上帝里边也是可以被使用的。当然魔鬼试探人是为了毁灭人，而上帝绝对不会试探人，但是呢他会来这个许可一些这个试探临到，他也会来考验人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伊甸园里边连那个亚当夏娃也得需要有分别善恶树来考验一下是不是真的爱上帝。而这个以色列人呢，在旷野不是有40年吗？他们的40年也是经受考验，结果呢以色列人惨败了，他们呢不愿意来顺服神，不愿意爱神，也不愿意来体贴神的意思。他们在经受考验的时候啊，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受委屈，怎么样让自己的肚子能填饱，让自己能够过上好一点、舒服一点的日子。圣经啊，就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称之为体贴肉体，也就是他活着的本质啊，就是为了自己。我们这个自己其实不是来自于自己啊，乃是来自于上帝，但是呢，我们却老想着把自己当成神，来拜我们自己，这样呢，我们就陷入了可怕的罪和死的控制之下。耶稣来呢，就是要打破这样一种死的循环，一代又一代被罪和死控制的循环，把我们呢解救出来。但是耶稣能得胜吗？我们呢就看见40天耶稣受魔鬼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呢就对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在这里魔鬼其实就是抛下了一个观念，就说你看看你耶稣这么了不起，被上帝所派来的弥赛亚，上帝的儿子，竟然上帝不管你了，把你扔在旷野，让你在这里没吃没喝的，多么可怕。所以你真是一个特别孤苦可怜的。但是呢，主耶稣没有上当，他斩钉截铁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打败了撒旦这第一次的攻击。那第二次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就把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说呀，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呢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要是在我面前下拜啊，这都可以给你。魔鬼这个话呢，当然从本质上是谎言，因为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神的，魔鬼只不过偷了去，然后呢用偷来的钱 去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已。但另外一个方面，魔鬼也的确是暂时有跟各国的这种权力合作的这种能力，他呢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啊，给人一些权柄和荣华，要不呢他对耶稣就不构成真实的试探了。因此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们就看到魔鬼他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要通过拜魔鬼，通过拜撒旦来承认撒旦才是让自己得到那种最终的快乐幸福的那个源泉，而且呢撒旦给你来献的，你只要拜他，他马上就给你。这种情况啊，我们称之为叫偶像崇拜，就是呢跟你的偶像做交易，你给他上香烧纸磕头，然后他给你健康快乐平安，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交易功利的关系，或者叫行贿和受贿的关系。但是主耶稣立马就看穿了，他就说啊，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接下去魔鬼又领耶稣到耶路撒冷，站在殿顶下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看魔鬼也特别在引用圣经的话，但是呢他是曲解，因为呢圣经原来的诗篇并没有人要强迫神保护自己，否则神就不是神，那不就把神置于一个很需要待检验的位置吗？就是人比神要高了，然后呢能利用神说你得给我办事儿，这个事儿办不成就说明你不是神啊，这种情况就像那个阿拉丁神灯啊那种情况一样啊，你一喊一擦那个灯就出来一个仆人说主人有什么吩咐，然后你就吩咐他啊，这种叫阿拉丁神灯情节，或者叫恶魔情节，是强迫神来为我服务。但是主耶稣也看穿了，他说啊，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呢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见魔鬼跟主耶稣这样面对面的交锋，后边呢圣经就没有再直接的记载，当然魔鬼还用各种方式来攻击耶稣，但是他这种当面的较量早就失败了。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忠于上帝给他的使命，他忠于所托，不愧是上帝所派来的弥赛亚，他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在这个世界上推进神的国度。所以耶稣走上历史舞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这一点很关键。有的人因为当时在期待要有一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弥赛亚，给我们带来一个像罗马帝国那么神圣的国度，或者呢像大卫那样强盛的国度，但是主耶稣并不是通过权力武力的方式来拓展神的国啊，他乃是透过福音，透过宣讲。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他就在各会堂教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圣灵的能力吗？去大力宣讲神的道， 并不只是牧师传道人的事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们也都在教会的祝福监督下来承担这样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路加特意记载了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结果呢，有人就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以赛亚书61:1那么美的经文。耶稣呢就说呀，这经啊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带来了喜年、释放、平安，他就是上帝命定的那一位。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会堂里的人都炸了锅了啊！他们呢说：“哎呀，这一个小木匠，这一个约瑟的儿子，是不是疯了？在这里说啥？他以为他是谁？”那耶稣呢，反过来更不客气，就特别来批评会堂里的那些听众，说呀，你们不要自以为意，你们拒绝我就等于拒绝神。因为呢，在以利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拒绝了神的先知，结果福音就绕开他们，去到了那个拿撒勒的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同时呢，这个也到了叙利亚国的乃曼那里。那会堂的人一听就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要把他带到山崖，把他推下去。那主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详细的讲了当时会堂的那个情境，也就是主耶稣照平常的规矩在会堂敬拜神，可以看到当时会堂里面是读经、祷告、唱诗篇、祝福、解释圣经，就跟我们今天的礼拜几乎是一样的程序和要素，程序不一定一样啊，就是要素，就是那些环节，有什么样的环节，几乎是一样。那可以看到这个会堂的敬拜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有专门的很多的神学论文啊，也都提到说，从尼西米以斯拉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啊，其实已经从圣殿转到了会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见圣殿如何废了，但是会堂这样的柔美的敬拜的形式保留下来。当然主耶稣在会堂里边敬拜却被赶出来，这也就让我们看见上帝要这个把柔美的敬拜的要素啊放在教会中，而会堂可能就被神暂时的给这个抛弃，这正是主耶稣讲到内容所特别提到的。那接下去我们看见主耶稣开始行神迹，在加百农来行神迹，赶污鬼，治好彼得的岳母，然后也治好许多的病人，在加利利各会堂来这个传道。魔鬼、污鬼有一种超然的能力，有时候是能认出耶稣就像周马天牧师讲，有一个灵媒的女人，她第一次到教会 坐在大家中间，就突然感到一种圣洁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不少时候我们不怎么珍惜我们的聚会，但是这样的聚会连那些黑暗的势力都是惧怕的。愿意神恩待我们，使我们都更加的珍惜并靠主得胜，而主耶稣也愿意来传讲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表明了神的统治的权柄的实现，既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各个领域中彰显。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他是这样一位遵行天父旨意的弥赛亚。主啊，让我们也顺服到底。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